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13课。那这一课的主题呢，叫做神的主权与人的回应。那这个神的主权与人的回应呢，是耶利米书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来学习一下从耶利米书当中怎么样能够看见神的主权。那么在神的主权里面，他盼望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那事实上，神的主权与人的回应，这个不单单是耶利米书的主题，这个甚至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整本的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给我们看见上帝是在他的主权当中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万有动物植物，最后创造了人类。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是因为他有主权，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那么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进程当中，本来人是在伊甸园当中，是与上帝同行，享受着美好的与神同在的那样的一种人生。但是可惜因为始祖犯罪，上帝的审判又临到他们。上帝之所以审判临到他们，是因为他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他把人从伊甸园当中就驱赶出去。可是在那个上帝审判亚当夏娃的过程当中，上帝应许说，将来上帝要应许给我们一个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上帝在那个地方已经预言了将来上帝为罪人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在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上帝也按着他的主权去拣选人归于他，拣选一个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出来了整个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国家，又在当中拣选了一个家，就是大卫之家。那么借着大卫之家，又应许说将来必有人坐他的宝座啊，也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王，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那在整个的上帝预备救恩的过程当中，虽然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上帝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这个救恩就一直的预备，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福音传遍了这个全地，万族万民万国。那直到今天，有的人是基督徒，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上帝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基督徒，做他的儿女。在他的主权当中，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属他的子民，又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子民来继续的传福音，去救更多失丧的灵魂。这一切都在他的主权当中。但是按着他所说的，到了启示录最后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上帝也说到有一天将来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神毁灭，但是上帝要创造这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创造，新耶路撒冷上帝所有的子民都要在当中与神同在，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创造。那么这一切也是因为神的主权，从上帝创造天地到最后上帝毁灭天地，但是创造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从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到上帝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一直到将来他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当中，你会发现从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上帝在掌权。好像希伯来书1章3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在上帝手中 掌管，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托住所有的这一切。那所以圣经当中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主权。但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上帝是对人有期望的，就是人要怎么回应上帝的主权。其实我们人对上帝的回应无外乎两种，你要么顺服上帝的主权，你要么就是悖逆上帝的主权。那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生的这个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那这个也是在耶利米书当中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主题。我们先来看一看耶利米书当中所讲到的神的主权是怎么样的来彰显出来。第一，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掌管犹大的命运。我们知道犹大的命运，无论是从最早的时候，他们的始祖哈，他们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他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被拣选的。上帝借着亚伯拉罕，而且借着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的一个女人，为他们能够创造出如此民数众多的一个民族，好像上帝所说的，像天上的星，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当然，这个上帝的应许不单单是指着他们这个民族，更是指着后来啊成为啊借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所有的这些神的儿女，都是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但是从这一个人，而且他的妻子又不能够生育，到最后出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个全然是上帝的主权。那犹大的这个国家，他们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的，上帝掌管着他们的命运。虽然他们自己有很多的方法要跟这个结盟，要寻求这个的保护啊，跟这个签约，寻求那个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在上帝的手中的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上帝在掌管犹大的命运。犹大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上帝都预言了，他们将要面对的苦难，将要面对的审判，最后全部都应验。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主权是在犹大人当中的。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上帝在巴比伦他们当中的这个主权，其实神是用巴比伦作为一个审判的兵器啊。在51章的20到23节，上帝说这个巴比伦是神手中的斧子，是神手中打仗的兵器啊，工具。上帝是借着巴比伦来刑罚，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那么在以赛亚书第10章第5节讲到毁灭了北国以色列的那个亚述的时候，上帝也说亚述手中拿着上帝怒气的棍，手中拿着神恼怒的杖。那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亚述这个帝国也是上帝手中用来管教他自己子民的一个兵器，一个工具。所以无论是强大的亚述帝国，或者是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穷兵黩武，攻城略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他们却是在上帝的手中掌管，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柄允许他们如此，他们才可以如此。那这个就好像在但以理书第1章第2节所说的，在讲到那个所谓的这个犹大人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哈，那个约雅敬王的那个时候，国破家亡，被人家打败了，把人民掳走了，结果但以理书第1章第2节就说，神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就是交给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说，这个国破家亡的悲剧不是因为巴比伦人太强大，尼布甲尼撒王太有才能，也不是因为犹大人太弱小，因为约雅敬王没有能力，而是因为神把约雅敬王和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件事全然出于上帝的主权。其实但以理书后来的第9节也讲到，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小小的但以理一个人，他的命运也在上帝的手中掌管，他也要活在上帝的主权当中，上帝要保护他，他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到地上。所以我们看到在巴比伦，在犹大，在他们的历史当中都能够看见上帝的主权。还有第三，我们能够看到神掌管列国的命运，上帝在列国的命运当中都彰显他的主权。在25章15到38节，还有第12章，还有第46章到51章，所有的这些的经文，12章、25章、46章到51章，好多的这些经文都讲到列国的命运，上帝对列国的审判，上帝对列国的呼唤，上帝对列国的应许啊，就是给我们看到上帝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是犹大人的神，上帝也是列国的神，他对列国都有他的旨意，他在列国当中掌权，万民万族万国都在上帝的主权当中。那第四点呢，也让我们看到神掌管每一个人的命运。在耶利米书当中提到了好多好多的人名，可是这每一个人的人名，上帝都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或者是对他们的祝福。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当中，当然就是耶利米了。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应许说要保护他，使他成为铜墙铁壁等等，上帝对耶利米的命运是完全掌管的，上帝使用耶利米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做列国的先知，对列国发声，被上帝使用来实施拔出、拆毁、建立的工作。所以耶利米他是活在上帝的主权当中的。那我们看到那些的假先知呢，跟这一位真先知相对的假先知，比如说有巴士户尔，有哈拿尼亚，有亚哈，有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有示玛雅等等，这些的假先知，每一个提名的假先知，上帝全部都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他们要么就当年就要死，要么就要被掳，要么就要被上帝审判。当他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奉耶和华的名，根本就不是上帝差遣他们去说预言的时候，他们说了假的预言，他们就得罪了耶和华，上帝的主权就要来审判他们。那在耶利米书当中也提到了好些的君王，比如说提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约哈斯王、约雅金王、西底加王，还有埃及法老何弗拉、埃及的法老尼哥，所有的这些君王，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他们的国，全部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上帝很清楚地把他们的命运、他们要面对的事情、他们的生死都讲了出来。所以这些君王高高在上的，他们也要面对着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正面的，比如说讲到这个利甲族利甲族因为他们遵行他们先祖的吩咐，所以上帝喜悦他们这种顺服的生命，就应许他们说这个族的人必不缺人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等于上帝给了他们一个特权，一个格外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去侍奉神。上帝给了他们极大的恩典，是因为他们顺服的生命。可是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去恩待他们呢？就是因为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上帝所盼望的就是人能活出顺服的生命出来。利甲族的人顺服他们的先祖，可是上帝的子民却不顺服上帝，所以上帝就因着利甲族人的顺服而恩待他们，来祝福他们。那另外呢，还有讲到比如说这个以伯米勒还有巴路这两个人是圣经当中不多见的，在耶利米书当中不多见的，上帝应许要祝福要保护他们的。我们知道以伯米勒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以伯米勒去救了 耶利米先知，把耶利米先知从那个淤泥那个监牢里面把他拉了上来，把他救了上来。他敬畏神，顺服神的缘故，所以他去恩待神的先知，去救护神的先知，以至于上帝就应许说要赐福给伊伯米勒，要救他，必使他自己的命为掠物，那个意思就是保护他，能够让他不在这个战乱当中死去，那么另外的一个就是巴路，文士巴路，他真的是顺服神和，耶利米同工，记录耶利米的，话语，那么也传讲耶利米所写下来的，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上帝对巴路也有同样的应许，是他的命，为掠物，就是他上帝要保护他，上帝要恩待巴路。那在耶利米书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人名，无论是先知，是假先知，是一般的人，是君王，无论是什么人，这些人全部都要面对上帝的主权。因为上帝有主权，所以上帝有权柄，有能力来吩咐，来带领，来掌管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走的每一步。人一生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由此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掌管天地万有，上帝的主权掌管整个世界的潮流，上帝的主权掌管每一个国家的兴亡，上帝的主权也掌管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人生。那这个是神的主权，但是另外的一方面跟神的主权相应的就是人的回应了。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上帝盼望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其实耶利米书很清楚的就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顺服神的旨意就蒙福，悖逆神的旨意就遭祸。那我们就拿出一个人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旨意，他是希望人怎么样来回应。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犹大国最末后的一个王，就叫做西底家。那我们透过西底家的命运来看一看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面对上帝的主权，人应当怎么样的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出来。你看在34章第2节到第5节，上帝的话是这么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必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所以你看在这一段的上帝给西底家王的信息当中呢，一方面上帝讲到的就是他一定会被抓，一定要去面对面的去面对这一位巴比伦王，可是上帝也给了他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就是他不被刀剑杀死，他平安而死，人要为他焚烧物件，他可以最后平平安安的而死。其实上帝本来应许西底家是可以平安的，是可以得平安的，不过所有的这些上帝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西底家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看到在后来的第38章呢，上帝在38章的17节到23节，上帝对西底家还讲了另外的一段话。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啊，那么在后面呢，西底家王就对耶利米说了，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就说了，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两段上帝对西底家王所说的话当中呢，上帝对于西底家真是仁至义尽，对他说恩言，对他劝勉啊。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盼望西底家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出去投降西底家王。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西底家就必得存活，这个城也不致被焚烧，这个国家也可以保住，那么他的后妃他的儿女也都能活命，老百姓也不至于遭遇这场的浩劫。但是如若不然，西底家若是不顺服的话呢，那么他的家，他的后妃，他的儿女，他的臣民，他的百姓，他的城，他的国，所有的一切都要落到杀戮，落到灾难，落到毁灭的当中。所以在上帝的主权当中啊，上帝是对西底家王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上帝盼望西底家蒙福，上帝给他应许说你一定会有平安，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顺服我的话。事实上西底家常常去求问耶利米，让耶利米来替他祷告，求问上帝的心意，但是西底家却至死都没有顺从上帝的心意。上帝借着耶利米对西底家所说的话，上帝一句都没有听从，他不断的犹豫不决，很多的挣扎，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顺服。所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其实上帝给了西底家有两个结局，一个好的结局，一个不好的结局，一个能够存活的结局，一个灭亡的结局。你最后要哪个结局，其实在乎你能不能顺从上帝的主权。你若顺从上帝的主权，你就蒙福，你若不能顺从上帝的主权，你就必然遭祸。那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最后就真的没有顺服上帝的主权，那他的家，他的国最后就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境地。后来到了39章的4到7节，还有52章的8到11节，我们就看到最后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主权，他没有得到那个好的结局，他得到了那个坏的结局，就是巴比伦大军围城，最后城破，最后国家灭亡。他跑了出去，但是又被捉住，被锁链锁到巴比伦王的面前，他的后妃，他的众子都被杀了，他的臣仆被杀了，百姓被掳掠了，他自己的眼睛也被挖掉，最后被带到巴比伦死在那里。所以他的命运是非常的凄惨。所有的透过这个西西家他所遭遇的这一切，上帝不过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上帝的主权，顺服上帝的主权就能够蒙福，不顺服上帝的主权，悖逆神的旨意，就一定会遭祸。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也好，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历史，特别是犹大以色列，透过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他们的命运，包括后来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旨意带到地上，他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其实 同样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的主权的里面，他盼望人有一个好的结局，能够蒙恩，能够得救，能够去到天堂。但是你顺服上帝的主权，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如果不顺服的话呢，你最后的结局就只能是灭亡。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传讲的就是那个要人顺服上帝，要人悔改，让人信从的福音。那么人顺服了以后，人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就在上帝的主权里面被上帝拯救，借着耶稣基督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得着永生的福分。但是那些不顺服的，包括那些的犹大人，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不顺服的，包括后来直到今天这些不顺服的人，其实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里面，活在上帝的审判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直到今天其实都一直活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上帝的权柄掌管万有，上帝的权柄也掌管你我的生命。但是透过耶利米书，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已经顺服了神的权柄，我们信从了福音，做了神的儿女，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侍奉里面，我们是不是都完全顺服了上帝的主权？我们有没有也是因为自己心里的私欲，因为自己心里的骄傲，因为自己心里的自大，或者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俗，我们违背神的旨意，我们悖逆神的主权？耶利米书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说，上帝是那一位绝对掌权的神。好像诗篇29篇所说的，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但是我们在这位坐着为王、坐着掌权的神面前，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顺服？有没有活出那种在神面前谦卑的生命？顺服神的旨意就蒙福，悖逆神的旨意就遭祸。这就是耶利米书对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13课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14课再见。